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老朋友曹律师。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博文你好。
你好曹律师。同时呢，我们又再次请来了我们的热心听众赵同学，都快成为我们的常驻嘉宾了。赵同学你好。
大家好。
赵同学你好。
这期节目呀是我们这个2019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非常感激在新的一年依旧有曹律师陪伴在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断提供着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建议和帮助。随着新年的到来呀，我们不知不觉的又迎来了一年的这个工作签 H1B 的申请季。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其实我们曾经涉及到这个工作签以及相关的一些内容了，但是当时我们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讨论 OPT 呀，还有怎么转工作签的这个方面。其实响应近来许多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烈愿望，我们于是决定今天专门邀请我们的曹律师详细解答一些关于 H1B 的具体申请过程，还有这个当中的细节和难点。
好的，
所以最近大家应该也都听说，今年 H1B 其实是在抽签方面有一些改动，所以对这个不同学位学历可能这个中签率会有些影响。曹律师可不可以先给我们再简单的更新一下？
啊，那这个实际上是在12月初的时候，等于是移民局发布了一个等于叫政策的一个公示期。
嗯，
这个公示期的话呢，当时是30天的时间，所以呢，它是到1月2号的时候呢，这公示期结束。所谓的公示期，也就是说，给大家所谓的老百姓吧，
嗯，
一个等于是进行评论的时间。然后呢，他们搜集完了之后呢，等于是再重新研究。从这个大家的这些评论里边看看是不是需要对这个原来公布的这个政策呀进行一些改变。
嗯，
但是现在呢对于这个公示期公布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还没有定论。那么这个公示期的这个内容它主要是什么呢？哈，它主要是实际上是第一，它等于是想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4月1号之前呢进行一个电子抽签。那么电子抽签了以后抽上的再进行正式的递交，那这跟原来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原来呢实际上呢因为每一个财年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呢4月1号是它最早可以递交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每年4月1号刚才博文说了这4月1号是曹律师这边最忙的时间，是因为这个叫工签的这个递交的时间哈。对，当然了也是很多这个会计师这个最忙的时间。对，因为那是4月15号一般是税季的这个一个截止日期。那么这个4月1号的话呢，一般的它因为是有这个名额限制嘛，就是 H1B 正常情况下是6万5，然后还加上2万的这个硕士的这个，总共是8万5哈。可是呢这个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所以递交申请的经常是在19万到24万之间。在过去的5年里基本上是前5天都已经满了，前5天就是一下就达到了20几万哈。所以他就说马上喊停，不想再接受新的了。但是一旦喊停之后，他就是要对，因为他们想公平对待这个20几万的人哈。那么因为其实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很难说谁先谁后的，对吧？对，所以呢就要再对这个20几万呢进行抽签，那么就抽出来这个8万5，有2万硕士，有2万有这个这个6万5的这个正常的哈。对，那么但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律所我们也有感受哈，就是当时我们辛辛苦苦做的一个 package， 做的一整套申请哈，然后呢当然律师费啊，就主要是律师费了，这个时间哈，政府的费用因为还没有收嘛，等到递上去以后呢，其实呢经常是这个受益人也就是雇员哈，经常是在那盯着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呀，自己的这个雇主 说这个咱们支票有没有提啊？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政府的这个 filing fee 啊交给律师事务所说，曹律师，他们那政府那个这个有这个钱有没有提？
嗯，
其实他想看看他们抽签有没有抽上，你知道吗？
是的，
对，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煎熬的，而且呢，就整个这过程，因为整个程序都走了，然后律师费也交了，所以大家都很辛苦，都很辛苦。如果先进行这个电子抽签的话呢，其实就避免了一些个过程，就是说，因为呢，整个这个。就是整个文案哈、啊，整套的文案还没有做嘛。
嗯。
其但是呢，即使是整套文案没有做，但是对于这个职位的这个描述，还有这个职务的这个就是名称哈，都已经定了。所以最核心的工作
已经
其实已经做了哈。对。但是呢，至少呢，就是说不用整套文件的做哈。
嗯。
对，所以呢，还是减少很多工作的，让很多工作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这程序上来讲呢，有可能甚至现在就是，比如说他如果二月份公布这个新的政策。他有可能甚至是就等于是提前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去启动了这个程序，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正式的这个律师说哦说这个人抽签抽上了对吧，抽签了以后然后正式的这个去做这个文件，而且对雇主那边的方方面面的计划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提前啊知道了这个结果。对，然后呢他这个公示这个政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
嗯，
他就是在这个就是不是有20000的这个硕士的这个名额吗？
是的，
对，这个到底是先从这20几万里边先把硕士抽完，然后把这个剩下的硕士的放在整个大的这个铺里边再重新抽一次，抽那65000呢？
嗯，
还是先是抽那65000，然后呢是就说的等于是把那个20000再单独这么抽。总之呢，这个程序一变的话呢，我因为我不是学数学的哈，
概率还会变化。
据说是增加了这个硕士以上的人增加了16%的概率，
的确是。
那这个大家可以算一算哈，你们这个都是有理工科背景的，那这个对于硕士以上的学位的人其实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
没错，
对于我们华人的学生来讲，因为华人的
学历高的还是
对学历高的是有挺多的哈，因为有一些人是在国内读本科，在这边又读硕士的，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还没有定论。对，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个新的政策的话，其实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非常让人激动的。
对，
如果能对能成型的话呢，是一件好事儿。但他们开玩笑说，那律师收入就会减少了，因为呢，就是因为呢，先抽签嘛，先至少不用做全部的这个工作哈。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这样方便大家，就是方便我们实际上哈，对，
大家彼此都更有效率。其实
对，是的，因为其实挺伤感情的，你知道吗？
对，确实。对，曹律师，我看最近那个Trump 也发了一个 Twitter， 然后表示对将来要改变一些这些移民的政策，然后好像是一个对 H1B 身份的一个工作人群有很利好的一个消息。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啊，对，这个我正好那天他发 Twitter 那天应该是上星期五，
对对对，
正好是在我在商会啊办一个移民讲座，然后在讲的过程之中就有人就说，哎， Twitter 上发了一个，就是 Trump 的 Twitter 上面发了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我就赶快让他念，大家就挺开心的哈，那实际上但是呢，大家马上就讨论了一下，他因为他这个内容他是说。H1B 的你们基本上是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很在乎你们的，对吧？
对。
然后因为正好快到这个季节了嘛，所以大家就有点紧张了嘛，你们不用担心。然后呢说我们就基本上
是我们喜欢高科技人
才，高科技的人才，
对对。
然后呢等于是呢，而且呢将来会给你们一个让你们就尽快的入籍了类似那种哈，那所以呢大家其实就对这个事进行了个讨论，就是说的 Trump 作为一个行政首脑，他到底在什么程度那儿内能够影响移民政策，这个是就是他这个是有一个利，就是他很友善
的
表达了对于这些个就是国际留学生，或者是这种有这个科技领域的，当然也不光是科技领域的申请 Y-1B 哈，
对
这些个等于是就是在有学习的想工作的通过工作移民的这些人，表达了一种善意哈，
对，
因为他说心里话，这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移民当然很多时候是非法移民了，他经常会有一些个言论嘛，
对，
让大家其实有点不安是吧，
对
对，
那现在这个消息，那大家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挺开心的，说这个能不能兑现呢，那所以呢就是说 因为呢，移民政策实际上是有一些个，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抽签这个顺序问题，
嗯，
实际上呢，可以是他让移民局去，移民局是他的下属单位，
哦，
他们得听老大的，对吧？
对，
对，那实际上他是可以做这个决定的，就是他说心里话，当然他得经过证，就是经过有一个程序了，他不能是一句话就改变很多东西啊，
嗯，
对，但是呢，有些东西是法律的话呢，那法律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流程，
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流程，
对，
是民主党、共和党、参议院、众议院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繁琐的，
嗯，
对，你包括他前一段时间还说什么就是说要改变这个出生地主义，你们这个不知道注没注意到？
听说了。
对，你比如说因为他可能是发现了哈，很多人比如到这儿生二胎，他还没说这些人，他主要是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很多人啊想冲进美国境内，想生孩子，比如说墨西哥那个，
这跟他建墙是一个事情，基本上
他是一个思路下来的哈，所以他就说，那我把这政策改了，可能就会减少一些人的那个。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大法，就是法律的一个，就是移民法律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内容。同时，它也不仅仅是移民法律啊，它其实这里面是对，是它的大法规定的，就是说，就是一个人的国籍是怎么定的，比如说是出生地主义还是血统主义，比如说中国就是血统主义的，对。所以呢，它其实它也是。虽然有这个想法，但他改变不了这个，
所以
他做不了这件
事情，您就能看出来这个过程。
公民刚才说入籍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他如果想从法律上改变，这个也是很难的。
想把 H1B 单独分出来，并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哈。
H1B 的一些操作上，你可以进行一些变化，对吧？
对，
或者你说他临时给一个工卡呀，工卡延期啊，或什么之类的，
也不错。其实，
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呢，他是。因为移民局毕竟是他下属单位嘛，那我们可以想象，在 H1B 的整个这个兑现的过程之中，他可能不会故意的刁难这些个，
这就也算是利好消息。
是的，这个也是还是
一
个好消息。
对，
他就是至少他的愿望是好的，
对
表达了这个，就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意思。对，
您解释完了之后，觉得就更理智的能看待这个消息了，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来具体说一说这个申请，您刚刚也提到了，
对，
越早准备越好。那比如说在这个准备的时候，从您一个这个大的角度来看，什么条件或者什么考虑要素是最先应该去满足的，或者就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可能后面的也都会相对来说。
对，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这个算算时间哈，因为你4月1号如果是按照4月1号递文件的话，你就要倒计时，对吧？
对，
也不是倒计时，叫什么倒着数这个时间，
倒着往前推，
倒着往前推，就是你要给律师做最后的文案，给他一个星期，
没错，
这是已经比较体面的时间了。有时候慌的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他交来的比较晚哈，对，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LCA 就是所谓的，就是跟那个就是 Labor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对，这个叫劳工证吧，就 LCA， 我们叫 LCA， 这个你要给他就快的时候3天4天，那长的时候呢，其实一个星期很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到那个时间，经常网站被挤叫什么，给当了，就网站出问题了，因为大家都在比如说网速啊，方方面面，有时候就会急得要命啊，所以你要给那很揪心，对。然后呢，就是所以很多移民律师经常是在就是4月5号之后要经常要休息，
太大的压力了，
对，几百个 H1B 递出去，那你想想当时这个 case 那 case 的，对，所以呢，就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吧，然后之前还有个 fin number 就是确认这个雇主号，你知道吧？
而且就是如果是新雇主的话，可能这还会花更久一些。
对，你说的对。就是说，如果是老雇主，如果以前申请过 H1B 的，其实可以不用经过这个过程。新的雇主呢，没申请过 H1B 是必须经过这个过程的。
那这也是一个
对，所以这个大概也要3天左右的时间。而且你要还算好了，大家都忙的时候哈，对。然后这就是差不多就两个多星期了吧？
对，
两个多星期。同时呢，你要如果是你的某一个学历在国外得到的，你要进行学历的评估。
相当于认证是吗？在美国
学历的评估就是说你在国内那个本科，美国认不认你这个本科？你要一般正常的那种国内的国内什么还有863什么什么九九什么85
那个211，
对， 这些学校一般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也要经过这个过程。
嗯、
但有些比如电大呀、函授啊什么之类的、
嗯，
人家认不认就真的是很难说。所以你要经过这个认证凭证，
嗯，
认不认评估哈、
嗯，
这个实际上呢，大概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四天的时间，
嗯，
就你要想慢件哈，四天一个星期。那快的话呢，一般也得两天。
嗯，
对，你总得给人干活一个时间吧。对，哪怕做最简单的 paperwork 也都是需要时间的。
对，
所以而且你要想加急的话，那费用也很高的。
嗯，
所以呢，就是我是觉得呢，在这之前最关键的是什么、
嗯？
最关键的是有人想雇你。
啊、哦，对，这个是
对
一切开始的前提。
对，所以呢，你看，基本上就是说三月初的时候，这个。所有东西应该都交到律师手里了。
嗯、
那么二月份的时候就应该跟律师签好合同了。
嗯，
对，所以呢，现在去起心动念，实际上是已经不算早，已经不算早哈、啊。
该谈的可以谈，然后该准备。
对，你是跟雇主哈、啊、是谈、
嗯，
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说呢，万一不行，你赶快再跟别的雇主谈，
嗯、
你总得给自己留这个时间。
是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会发现，有的学校，他根本他说是个 master。
嗯，
对，因为你本科可能不适合 你老板给你的这个工作职位，
对，
你硕士适合，
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本科是学英语的，
嗯，
你硕士是学财务的，然后现在给你一个财务工作，
是，
然后呢，最后呢，你发现呢，最后我们进行评估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学校是根本就不在这个美国就 accredited 的那个 list 上面，
对
的，等于认可的那学校那个清单上面，这个就很吓人了，
那
这个实际上就没法申请了。
啊。
对，所以这些呢都要早做，因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早点发现没有办法申请的话呢，
嗯、
那你既然是学外语的哈，
嗯、
对你可以找另外一个职位了就
啊 ，tweak 一下。
对，
嗯、那真是，那看来的确是需要留出很多时间作为一个缓冲，及早准备。
及早准备，所以呢，就说的，然后你还要就是说当然了，你跟雇主谈，雇主谈完了之后呢，雇主还要找律师。
嗯，
尤其还有哪些雇主呢？那些新雇主就没有申请过 H&B 的，
嗯，
都不知道 H&B 是什么。
是的，
对，
还得向他们解释，
吓得够呛。对，他吓得很紧张，紧张。
对，听起来流程好像要求非常严格，然后风险也很大。
对，对，所以很多新雇主跟我们谈的时候，哎呀，我们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对，
有没有什么义务啊？然后呢，而且这种时候呢，经常是雇员先找你的。雇员跟你认识哈，然后找到你，那曹律师，我特别想让你申请 H&B。哎，我说，但是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得跟雇主签合同啊，得雇主那个去付律师费什么之类的。
对，
他说，哟天，那我得跟我老板说一说。
嗯，
然后呢，他就把我们介绍给老板。
嗯，
介绍给老板之后呢，老板问你有没有风险。你说你雇员把你介绍给那个老板吧，这个时候你就得考虑怎么说这个风险。
对，
你还要说风险，还要说，
对，
但是你也不能把他吓着，你知道吧？
对，
对，就
确实是很有技巧的事情了。
这
个
是
因人而异，
我们也在学习。
嗯，
就是说，因为你将来签合同，其实你是雇主的律师。
对
对，然后呢，那个
受益人是其实是
是的，受益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啊，甚至你是我同学的孩子，人家信任你来找到你，对，所以呢，其实多多少有一点点利益冲突哈，
嗯，
那我们要跟双方讲清楚，
嗯，
跟双方讲清楚。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呢，其实作为雇主来讲呢，
嗯，
如果是一个合法合规的雇主哈，
嗯，
风险也没有说那么大，
对，
对，那其实主要的呢，也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你要提前解雇的哈，
嗯，
实际上你要把人往返的飞机票给给就说的付了啊，类似这种，
这个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是其中的一个规定，真的是一个，你要如果提前解雇的话，所以呢有类似的这样一些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是很少发生的，
嗯，
很少发生的，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准备好文件让雇主知道你将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就算很少发生，但是对你来说有可能是百分之百。
对，您作
为万一发生了，
他的律师需要提前告诉他，要不然会有一些
对预防万一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准备好文件，
沟通，嗯，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就咱们现在算一下这个时间，
嗯，
就是你还有一个教育，不是我们叫 educate， 英文叫 educate，
嗯，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跟他沟通，让他知道什么叫 H1B。
啊，
没那么可怕，对吧？
嗯。
然后呢，
说白了其实是扫盲的过程。
扫盲的，哎，对，这个词也很好，对。当然了，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给的工资不符合 H1B 的，这个规定的那个 prevailing wage， 就是所谓的是 H1B 世界里的一个市场价，他跟雇主认为的市场价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的，
对，这最近我们也发现有几个雇主都很不高兴，
哦，
说的
为了要满足他们给，
我们已经比市场价高出2万了。
嗯，
然后我说那你用的是哪个 数据库，
嗯，
对吧？因为你得出结论，你肯定是有根据的嘛。
对。
然后反过来，我们用的是哪个数据库？
嗯，
他反正高兴不高兴的，他说：“那我将来3年，我不想给他涨工资。”
啊，
对，因为我给你，因为我为了给你雇你，我突然
已经提前涨了，
你知道吗？
嗯，
对。哎呦，我说那你要在合同里讲清楚，
嗯，
你将来的话，这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纠纷，你知道吧？
没错。
对，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过程你要给自己留出至少2个星期。
嗯，
所以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作为雇员来讲，启动这个的时间其实是1月份，
那就是现在了。
嗯，
那就是现在了。然后呢，
嗯，
其实跟雇员跟雇主签合同应该是。就是2月中旬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时间，
对，
是当然我们也不介意现在就签，你知道吗？
嗯。
可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作为今年来讲，
嗯，
有时候雇主着急忙慌的想跟我们签合同哈，
嗯，
对，那我们说别着急，先等一等啊，
啊，
对，因为现在这关这个到底今年是怎么政策，因为有收费的问题。
哦，
对
啊，
对，
哦，
对，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公示还没有结束，不确定
公示呢结束了，
嗯，
但是他还没有再反馈给大家，到底我们想怎么做，做不做，几月份做，对吧？
嗯，
这对我们整个的计划都是有影响的，嗯，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等于做大量的就是宣传，
嗯，
就是叫什么呀，你刚才用的词儿，
扫盲，
扫盲，
就宣传让大家就是知道这个整个这事儿这么一个过程，
是
这样等到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就等于就比较顺利了。
嗯，没错。
对，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你家房子性价比很高啊，是谁帮你们买的呀？
我们找的是大西雅图地区资深房地产经纪人荣家维，他专业诚信，善于沟通，
买房
就
找
荣
家
维，
电话425-830-8965。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曹律师信箱栏目，继续和我们一起和曹律师一起探讨跟 H1B 相关的这个一些难点和细节哈。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讨论到了，就 H1B 要提前准备，因为这之间会有很多其实考虑不到的、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风险。那么聊到这个风险，我就想问问曹律师，那您刚刚提到了雇主他比如说看到了这个合同的价格和要他付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对吧？花费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数目的。
对，
那他们如果想到，哎，那我把这个钱花了，替你申请了，
嗯，
那万一你主动离职了呢？
嗯，
成功是成功了，
嗯，
然后所以有的雇主他就会想到，能不能我把这份损失包含在这个合同里面，这个是合规的吗？
你说那个雇佣合同吗？
对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说最近也在接触很多客户嘛，
嗯，
然后当然我们的客户呢主要是指雇主哈，
嗯，
对，那受益人他很难说他是。然后他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客户哈，
嗯，
对，然后就有一个雇主就说的那个，我今年有3个 H1B， 我说那好啊，
嗯，
然后他说，但是我想让你帮我赶快找一个雇佣律师，我说哦，怎么了？他说去年那2个全跑了，
啊，
对，其实他，你想一下，他如果10月份入职，
嗯，
现在还不到3个月，
对，
所以呢，那因为 H1B 哈是一个移民局那边明确规定了。必须是雇主出律师费的，
嗯，
还有出移民局这个 filing fee 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申请。那么律师费的话呢，一般3000到4000哈，有的甚至可以更多，
嗯，
比如3000到5000。
嗯，
然后呢，政府的申请费呢，那一个人差不多也就是将近2000这个样子哈，
嗯。
对，那所以呢，这5000-6000这个进去了，而且最关键，它不仅仅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嗯，
它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他那个所谓的人力资源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 或者是如果小公司的话，甚至就是他们的 VP 哈、啊，就是 副经理之类的，他要配合很多工作，
提供很多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然后包括有时候不得不写一些东西哈、
嗯，
就是比如说的这个就是职位描述啊，各方面的，他们有时候确实挺烦的哈。
对，还有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什么的。那你想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等于是搭进一个人可能半个月的工资，所以他的费用可不仅仅是说的这个就是移民这块的费用哈，对，还有工作人员的费用。所以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也挺伤感情的，伤感情就是他的感情在于就是说，你看我很喜欢你，无论是从你的人品，
对，
你的那个专业，你的业务能力，我都很喜欢你，我才会给你申请 H1B，因为这是个伤筋动骨的事情，对一个企业来讲。然后呢，我培养了你一段时间，
是，
对吧？就是我从业务上，我想培养你嘛、
嗯，
教了你很多。就是我经常当然跟我的年轻的员工说，我说这个技术你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会的，但是关键是我是就是说的。是把心掏出来的很多感受讲给你、
哦、
这个你不是能看书学到的、
嗯、
所以这里面是带着感情的，带着这个投入的，你知道吗？
对、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自己也申请H1B，你知道吗？
是的，
对，就给我的员工哈、所以这个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损失、感
情
上的
伤害
还有什么？还有整个公司计划的损失
啊、
因为你说比如说我说突然我想雇两个小律师，然后这两个小律师给你走一个，雇完了之后你马上需要雇新的人，
对，
你雇新的人你再培养都是需要时间，
对，
对吧？然后呢，再一个呢，你想对那些其他的公司，如果他对 H1B 很依赖的，就比如高科技公司，所以这个雇主跟我说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特别生气，说都跑了，用了一个那个词，我特别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哈。然后后来所以呢，刚才博文问这个就是说那可不可以在雇佣合同里面把这个写清楚？对，我觉得呢，现在是遇到了几个雇主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知道有 H1B 这回事儿，然后呢，高高兴兴把 offer 递给人了之后，人说的，就是他感情已经投入了，已经爱上人家以后，人家开始抬价了，你知道吗？说那你得给我申请 H1B 啊，然后说的那个，而且呢，你要给我涨多少钱，对吧？因为要有至少达到第一个 level 嘛，工资嘛，就是属于市场价的，他没办法，他就涨，涨完了之后的话呢。他突然意识到，哇，那这个我就损失大了，突然走。
是、
所以呢，就是说的，就也问到了这个，我雇佣合同可不可以这么做？雇佣合同的话呢，因为我是跟雇佣法律师也是问过这个事情的，理论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怎么起草的问题？因为合同实际上是个双方的一个就是叫什么
协议、
协议，所以呢，你情我愿，只要同意就行，对吧？那我给你增加2000块钱工资。那你能不能走的时候给我提前3个月给我通知，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吗？对，就是当然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那当然更惨的就是下一步，就比如 perm 那个阶段，perm 那个阶段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你，比如你申请完 H1B 了，那企业觉得你挺好的，开始给你启动绿卡程序，那又是一笔律师费，那前前后后是也是要上万块钱，
对
吧？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也是劳民伤财的嘛，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又是有一个彼此之间怎么协调的问题。但是呢，跟原来的这个 offer， 就原来我不是给了你一份合同吗？你也签了字了，
是的，
大家都说好了。你现在来了一个新的，等一个我们叫法律叫 consideration， 就我们一个启动了一个新的 bargain， 你知道吗？你等于抛给我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offer 一样，我要不要 accept 了？你知道吗？你就说言外之意，你要给我办这个，然后呢，我工资要涨2000，然后我才能接受。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 bargain。那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一般建议雇主要跟雇佣法律师要商量了。因为这个呢，我们知道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具体操作上，第一，这个叫什么术业有专攻，
对，
我们不是做那方面，
对。
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也不想角色太复杂，你知道吗？
没错，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客户的利益嘛。
是的，
对对对。
您刚刚已经完全就是站在雇佣方这方面，这种身情并茂的，能感同身受的帮他
们。因为我曾经当过雇佣方哈，
没错。
对，但是反过来呢，我没说嘛，就是说经常实际上是雇员来找我，雇员来找我，包括我就说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孩子，
对，
要申请来找你，然后呢把你引到了他的雇主面前，这种情况呢就变得很复杂。有时候当然也做一些个社会工作，就是劝说一下，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嘛，双方。
是的，
对对对。
但其实很好，这样您就可以有知道两边的立场，
对对对，
能更好的考虑。
是，谢谢您。
对，那曹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些初创公司，就比如说这个很新的一些公司，你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说他们想办这个为员工办 H1B， 他们好像需要提供一个什么 FIN number， 那这些。 对于这些初创公司来说的话，他们有什么一些障碍，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注意事项吗？
对，他实际上在 H1B 申请的时候呢，他没说初创公司不行，
嗯，
没说新公司不行，
嗯，
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他在的信息里边有一个关于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毛收入的那么一个数字的提供哈、
哦，
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呢的经验呢，就是说新公司不是不行，
嗯，
但是呢，你确实是在财力上，就是说的你多多少少要提供一些个。你存在了一段时间的证明、
嗯、
然后你有正常的经营活动的证明、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你有投资啊、你有投资就是说的比如说你已经有几份合同了
嗯
将来有可能是有收入的
嗯
你说你每年都是负增长你说你现在要雇一个10万的人哈、
嗯、
一个10万年薪的人这个的话呢他就是说的就算他不用这个来给你拒绝了但他可以找很多别的借口他就说你是
不
是一个对不 make sense、
嗯、
是不是一个所谓我们叫 legitimate 的一个 business 就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能够雇人的这么一个生意你知道吗
嗯
对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很希望这公司成立的越早越好
嗯
你不要4月1号的时候3月1号才成立、嗯、不因为有的时候是确实他就要赶着这个因为他开始要雇人了、
啊、
想起来公司还没成立呢你知道吗、
啊、
对确实有这样一些情况而且创业公司嘛
对, 对
他想不了那么多有时候他确实不周到哈
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合同会放进去放进去所以呢财力你说重不重要呢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拒绝你的因素、
嗯、
但是它也是确实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因素
嗯
对那我们一般就要提供一些证据证明它实际上是马上要进了一笔100万的投资虽然还没有到账、
嗯、
对吧、
嗯、
对有我们有可能会把一些信息放进去让对方
更
读者也就是移民官感觉会更好一些
很有信服力
对很有信服力所以这个初创公司然后呢要给自己留一定的时间就是你要把这个比如说你要申请所谓雇主号
嗯
然后这个移民律师才会用你的雇主号去确认你的这
个、啊就
是、
那个 EIN 吗
对对对 EIN number、
嗯嗯嗯、
然后确认你的叫
那就涉及到跟 IRS 那边可能还要提供什么过往的报税记录
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还有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初创公司的话呢在我看来就是当然就是最好成立的越早越好嘛
嗯
对然后还而且自己知道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合同量
嗯
对嗯
那也是得提前准备的一个事
情对雇佣方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
对但是初创公司哈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我们接触的、
嗯、
因为它
尤其在咱们这儿西雅图地区应该蛮多初创公司的吧
包括硅谷啊什么的
对、
嗯、
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也接触了一些硅谷公司
啊
它对它那个初创公司而且它对高科技人员的依赖性特别大
对
主要就是人他们的成本就是、
嗯、
对哈，尤其初创公司，对不对？对，
嗯。那聊到这个人或者职位的话，
嗯、
怎么能够确认？就是作为雇主哈、啊
嗯，
或者作为员工、
嗯，
我的这个职位
嗯
是符合我要申请、
嗯、
或者移民局那边会考虑的、
嗯，
或者跟这个公司的性质，就是怎么能匹配上？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它、
嗯、
首先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专业背景啊、
嗯、
你本科学什么硕士学什么甚至呢你的工作经历比如说吧你说我本科学外语的
嗯
我硕士呢我让我学了一年的那个 master 的那个硕士
嗯
但我可能没有毕业哈比如类似这种然后呢但是我工作了10年啊在计算机方面就是呢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评估来证明比如说你相当于什么一个学历类似这种哈那总的来讲呢作为本科来讲呢3年的实践相关实践经验可以算是一年的学历的对、
哦、
那就对所以呢你要结合起来要结合起来考虑啊就是你的专业背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嗯、
就是说你说雇主的问题啊你看你这雇主就是他们讲话那雇主啊如果大了的话其实你看的是一个科技公司
嗯
他也可以雇一法律顾问呢、
啊、
他也可以雇两个专门学做财务的人呢
对,
对吧所以你要弄清楚他到底他是都有些什么职位、
嗯、
大到了什么程度
对
对然后呢这些职位呢而且未必一定是全时的25个小时以上part time 也是可以的
可以申请
也是可以申请 H1B 的
对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呢然后再一个如果你自己想去做一下 research 的话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就类似你比如说你去 search 你说我是学 finance 专业的、
嗯、
把你的专业名字写上去、
嗯、
然后呢在 job search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些位置会找你这个专业的人你然后你就通过那些位置
包括他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呢你就去想哎我们公司可以
设计
有没有这样设一个位置、
哎、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 有时候我们经历那种特别聪明的那种能干的那种 employee 哈，
嗯，
人家 job description 他写的，然后让公司那 HR 看看这个像这样行不行、啊、
review 一下
review 一下行了，因为他希望给人带来特别大的方便嘛、
嗯、
就是让 HR
那也提高成功率啊，其实
提高成功率吧，因为他自己有时间去研究自己的东西、
嗯、
对，所以呢你就是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嗯、那也可能雇主说的，哎呦天哪，我们是一房地产公司，你是学 visual arts 的是吧这好像咱俩没什么关系吧？啊，你说没，你说我可以搞那个什么 design 呢、
啊，
对吧？
对的。
因为房地产公司我看可以做这个 design 的，
对、啊、
对，什么二 D
啊，
对，
弄个什么。
对，然后呢，你就把这 job description 他一看，你还别说，我可以啊，做可以雇你的，原来没想过，对。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你作为雇员的话，作为咱们听众朋友、
嗯、
啊，你要自己做一些个 homework， 都是。可以说是 common sense， 但是特别特别花时间。那当然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就要还要查一些数据库去确认、
嗯、
比如说我们叫 job zone， 就是你他给你规定，所谓 job zone， 他根据你需要的这个学历、
嗯、
啊这个难度来给你分 几,、
嗯哦、
分几个 job zone 哈、
啊、
像一般我们喜欢 job zone 五的这个就容易批下来、
哦、
所以呢第一个呢你要看它合适不合适、
嗯、
然后呢就是你递上去以后呢，当然你首先要能抽签抽上、
嗯、
如果抽上了以后他、
嗯、
就要来看你的专业背景、
嗯、
你的工作经历和他这个职位描述是不是对口的。
对，
所以呢第一关呢其实是这个就是
先运气了，
先是那个 lottery 对吧、嗯、第二关呢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经营了。
嗯，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你付出多大的努力，然后你跟你的律师团队怎么样的配合，这个都对成败直接会产生影响。
嗯，
对，
那真是，那像这种如果如果就是员工抽中了 H1B 的话、
嗯、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 like 走到下一步，比如说开始申请绿卡了、
哦、
然后想办移民了这些事情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嗯、
这个哈是很实际上很多人不太清楚的这个哈，
嗯，
因为呢咱们正常的外国留学生哈、
嗯、
因为咱们就基本上很多华人都是国际留学生新移民哈、
嗯、
这么过来的，全是老板给抽了 H1B 之后，
嗯，
那么像我知道那些大公司比如说微软，
嗯，
就是人家不藏着掖着的哈，你来了我马上就给你申请启动这个绿卡程序。
对，他甚至直接写在合同或者什么公司的那个 policy 上面。
是吗？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有的公司是这样的、
啊、
来了就办。
对，他呢就是说呢一般呢就是先是给你申请，就是我们叫 perm 嘛，
嗯，
一般来了以后抽着 H1B 我就给你申请开始 perm，
嗯，
然后 perm 完了之后呢下面一步一步140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但是呢其实呢这个雇主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给你申请绿卡。
对，
你比如说有的公司，我那天一个小美女哈、
嗯、
到我那咨询，她说我现在想换工作，我突然发现雇主没有给我申请 perm 的，还已经3年过去了，你知道吗？她就忽略了这件事情。
嗯、
那然后呢，她现在如果要换成新的，到新的雇主那里边，
嗯、
人家去了解她，愿意给她申请这个 perm 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对，
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现在已经有经验了，你也可以直接问你给不给我申请 perm。你给我马上申请哈，你给我马上申请，我马上过去，对吧？
嗯，
对。那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两个的时间哈，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
就是没有一个必须的，或者
对，不是说必须 H1B， 然后我给你申请 perm，、
嗯、
而是甚至呢，你比如说吧，比如说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个，就是做包子的一个厨师，
嗯，
他实际上是在我们移民里的这个分类里面是 EB3，
嗯，
对，咱们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餐馆，
嗯、
啊，经营也还不错。他人还没来呢就开始给他申请绿卡了、
哦、
就开始就是从 perm 开始申请，
这还没有
办 H1B， 甚至跳过了 H1B 了。
对、
哦、
对，
因为 H1B 是要有类似于比如说学历呀、啊、这些的要求。
他你比如说吧，博文你特别优秀、
嗯、
然后呢我就是想雇你，你现在你不在美国，
嗯，
然后呢咱俩就是说的等于你也没给我工作过，
是，
可是我就想雇你，那我就可以给你申请个 perm 啊，就我可以给你直接启动绿卡程序，我未必一定要经过 H1B。
啊、哦，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所以呢你在我看来你随时可以跟，当然人家想雇你的情况下、
嗯、
人家提出要求，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申请 perm 啊、
嗯、
对吧？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都是 H1B 先开始呢？
嗯，
作为一个雇主来讲，你说如果他都不了解这个人
对的，
他何必去启动这个程序呢？因为这个说心里话是个4年到6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申请完了之后一旦拿到绿你就完了，就直接拿到绿卡了，
嗯，
你未必给我工作呀。
嗯，对，
有道理。
对，所以呢就是说呢，你刚才就是你问到这个，就是这个赵同学问到的哈、
嗯、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这个申请移民，就是也就是 perm、
嗯、
大家说的这个哈、
嗯、
所以他俩其实并没有一个必然的时间顺序。嗯，
时间上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
他们可以先开始申请 PERM， 然后再申请 H1B。
这个之前确实不了解，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践中是因为雇主如果不是非亲非故的，
对，而且申请绿卡还更贵呢。
对，
那对呀，对呀，然后而且呢，它更不稳定了。
对，
因为你申请 H1B， 说心里话呢，就是说那你这种对跳槽哈，这种帮丁，
对，
还就是说的还没有那么强哈。
对，
你申请绿卡了之后的话呢，你一旦在某些环节，你就可以就是你有了绿卡，比如有了工卡以后，就是在
容易跳槽了，基本上
对，就容易跳槽了。就是140之后的一段时间，你就是说你包括你的优先日期就可以保留了。
哦，
你会说我换个另外一个雇主，另外因为中国
人拿到140以后就可以了，
那不是，他就过，他是应该是过了180，
嗯，
对，拿到140批完了之后，过了再过了180，
嗯，
你说我再我再换个工作，啊，我从微软到亚马逊，假设说，对，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当时的那个优先日期，你就亚马逊给你申请，然后也因为人家微软是有专门的律师的，你走马上他就给你。就给你伪造了，就撤了这个申请。对，这个是他们一般的，当包括我们自己的客人，我们都会主动提醒他，我们也会帮他做这个程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干嘛我们要给他申请啊？然后留着这个名额呢？对，而且
无形的威慑，
不是，而且我们也不想等他了，因为对，如果我们想等他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对，所以呢，你撤了呢，这个雇员觉得嘿也没事儿的，我反正到了亚马逊给我申请，给我申请的话，实际上。但是我的优先日期保留着呢，所以呢，我那个等待没有白费。但是呢，你从雇主想一想，这
受伤的又是雇主，
是一般的，受伤的又是雇主。那天我跟一雇主说，我说大家都以为雇主是 deep pocket，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是很有钱，有事可以欺负的。其实这些小，尤其小雇主初创公司，那其实比雇员有时候还脆弱，
是
一个弱势群体。
他是个弱势群体。谢谢你，赵同学。
尤其是在雇员如果像比如说听了咱们节目了解到这些方方面面之后，他们其实相当于是有一个信息屏障在那儿的，
变坏了哈。
是，我们也不是变坏，就是知道更多的这个，
有更多的办法保护自己吧。
哎，
对，
没错，
确实。
所以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申请之后他们在审核，首先抽中，审核的时候会有一个被拒绝的可能性。
对，
您能大概，我们时间学生不多了哈，那您大概给我们说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可以避免的被拒绝的原因吗？就叫 RFE 吧，我记得。
对，是被拒绝，那个是让补充文件哈。他呢在这个工作职位的定义上面是一个特别高技术的一个活儿。这个活儿定义不好的话呢，有时候你比如说有几种职位，这个我们这行业里都是知道是肯定 RFE 的。
是吗？
对，就是那种口袋性的职位。
口袋性
的职位，比如说你学了个 MBA， 然后你到公司当了一个 office manager，
就有点像咱们国内说的万金油，
对，你说这个工作谁都能做，这个就变得特别的，说那谁都能做，然后呢，干嘛是一定要找个所谓的 H1B， 因为它是有本科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对吧？他就会问你啊，再一个呢，这是一种就是万金油的这个职位，他会问你，然后再一个呢，就。再一个就是这个工资给的，就第一个 level 的，第一个 level 的话呢，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补件，原来是没有的，他就说那因为川普说什么呀，叫我要 highly paid highly scaled 的，对，那然后他就说哇，你 highly paid highly scaled， 你怎么工资在刚第一个 level 啊？对。但是你说咱们国际留学生来讲刚毕业，
对呀，
那很正常，第一个来我说心里话我们都不愿意给，你知道吗？
而且能找到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因为其实刚开始全是学习和培训和投资，从一个雇主来讲，所以呢你就要证明就是说的，或者是他是 highly scaled 的，对，然后或者是他已经是 highly paid 了，就是根据他的 skill， 所以呢你就进入了一个其实很恶性的一个逻辑循环。
你 highly skill 为什么不 highly paid？
对，对。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实际上你就要根据经验，然后当然有时候律师还稍微有一点点小创意，这个东西怎么去 structure 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在实践中也会研究出一套东西来，你知道，来这个就稍有政策下有对策，
来说服
对说服对，对这个是然后再一个有些专业，有些专业也是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就是 进入这个被这个 RFE 的，也是那种比较泛泛的那种专业，就你很难给它定义的。所以这是现在这是其中几种比较常见的。
这个我觉得了解到了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对对，
可以提前想办法怎么给他艺术的。
对，所以呢，就是在定义职位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看到往后看三步。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提早准备，刚刚说的。
提早准备，再一个
很多东西到当前的已经来不及再去。
没错，对，就职位的定位是特别特别重要。
嗯，
对，因为这个是显然是有可能会埋下
之后的
炸弹的，你知道吗？
是，可能最后签儿都抽中了。
对。
结果
又被补价，
那就太可惜了。
对，是的，
对，尤其是今年像您说的政策还不太明朗，所以就更应该提前计划。
对，
确实是。
对，所以我估计下次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政策应该是已经很明朗
了。对，下一个月的这个时候说不定我们可以就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继续探讨。是不是？
好啊，
就像您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哈。
没错，
笑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就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
对，
再次感谢赵同学过来，今天也问了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问题。
是，
也希望你经常过来。
对，希望你成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固定的成员。
是，
然后继续关心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这个推特啊什么之类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信息。
对，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信息和体验。也确实有听众跟我反映，
对
三个人的这个讨论，
对
会给他们扩大很多的这个信息量，
对他更加那个方位更加多一些。
没错。
嗯，
太好了，感谢曹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曹律师信箱，和我们一起更进一步的讨论了 H1B 的申请计划各个方面。希望下次呢，如果大家还关心，可以我们继续讨论这个政策的变化。
好，
所以希望下一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观众朋友们准时收听我们的曹律师信箱。谢谢曹律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赵同学，也谢谢听众朋友们。那晚安。
晚安。
晚安。
大年初五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19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9年2月9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多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上海评团团团长高博文、国家级演员陶英云、国际声乐大赛金奖获得者周艳艳、苏州知名舞蹈团体 Y 舞韵、华盛顿州华裔小姐施科义、黄诗曼、赵卓君，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还有魔术、小品、明月等，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